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你有爱的时候，也就是你知道神对你多好的时候，你知道神充满了智慧对你好，他的安排带领是好的，你看到别人好，别人比你优秀，你就不嫉妒，因为你知道神一定有最美好的带领。那么你有爱，你有上帝的爱，你比别人好的时候，你就不会张狂，不会骄傲，不会自大，因为你清楚知道你的优秀不是你，是神给你的恩典。当然这都需要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否则我们看自己总是胜必骄败必馁，总是会为自己的优秀而骄傲，自己的不优秀而灰心绝望嫉妒愤怒等等啊。我们求主让我们多有神的爱，让我们不是将来在天上而已，在现在在地上，我们就越来越明白，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成熟长大。你看这里，我们回到前面所想的，哥林多教会不是一个成熟的教会，不是一个属灵的教会，就是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孩子气的教会。第十一节，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圣经上有讲小孩的正面，耶稣说让小孩到我这里来，也有讲小孩子的负面，这里就是彼得也讲过，就是正面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要始终要越来越要像小孩子一样承认自己什么都不能，需要，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讲的，像小孩子并不是说天真无邪，小孩子一点不天真无邪，人都是罪人，只有幼稚人才以为小孩天真无邪，圣经从来不是这样讲的，像小孩子不是像他天真无邪，是耶稣说像是个小孩子谦卑自己，当然小孩也常常不谦卑，但小孩起码知道自己不行，我们就始终要看自己是不行的，不是故意的假客气，是真实知道我们是不行，离了主什么都不能做，能做都是恩典。但是我们不能像小孩子一样始终是幼稚不懂事，我们要越来越懂事，包括能够分辨是非对错，不被人欺，被一交之风吹来吹去，不被欺骗。另外呢，就是我们要有爱，在这里显然表达，各位我觉得也是，小孩子越小的越可爱，但是小孩子越小的越没有爱，小孩子婴孩最自私，我们不怪他，因为他不懂事，他肚子饿了他就要哭，他不管是在聚会的时候，他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他的尿片湿了他就要哭，他不管说哎呀爸爸妈妈在睡觉，再忍耐一个钟头他们起来我再哭，他不会忍耐，他不会很久忍耐，他有不舒服他就要喊出来，他只要自己的问题得到解决，自己的需要得到满足就好了，这就是自私，这就是孩子的事，这我们也不怪他，因为这也是人的本能嘛，动物的本能嘛，他要生存，所以他就任何不舒服的事他要表达出来，任何舒服的事他也要表达出来。可是我们越来越成熟长大，我们就能忍耐，我们就能替别人想，我们就能够有爱，我们就能不嫉妒不自私，我们就把那孩子的事 越是成熟长大，就越把孩子是丢掉，就是我们不自私，我们想得越来越周全，我们越来越体贴，我们越来越勇敢等等。好，这个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里14章哈，也有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妇女讲道的问题哈。那在14章34节有讲到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圣徒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因为不准他们说话，他们总要顺服，正如律法所说的，他们若要学什么，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神的道岂是从你们出来的吗？岂是单临到你们吗？好，这个是很多姐妹很受不了的经文哈。我的想法包括在其他地方圣经也有讲的，这个妇女闭口不言，在第9章也有讲到这个事。重点我觉得也不是闭口不言。那么有些教会现在包括一些改革中的啊，就妇女不可以讲道，不可以教导，连祷告有的也都不准。这我觉得是很愚蠢的哈，因为这里重点是要表达出你的顺服，并不是说你，就是说你不是那个霸道。那如果这样来讲的话，我们男人也应该是如此，只是可能哥林哥教会这种状况特别多，所以他就特别提醒我。我是完全相信妇女可以讲道，可以说话，可以祷告，可以教导，可以安慕，可以领导的。但是就男人女人，你有这些优秀，求主让你都能够更谦卑。你有这些能力，不管你是在人的权下或人在你的权下，你都更不要狂妄，不要自大。我是这样来理解的。15章讲基督的复活，我想不只是讲到基督从死里复活，而且我们也要复活，也在提醒一件事，我们真的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们要有复活的生命，就要有十字架的生命，我们要复活的大能，就要有与主同死的心，也就是耶稣的复活，我们再一次是因为他死了，他死就是顺服上帝，信靠上帝。我们也求主让我们是如此。这是哥林多前书，下面我们看哥林多后书。那么哥林多后书呢，也看到这个教会呢，给保罗非常多的麻烦，对保罗有非常多的责备，然后很不顺服。那理由都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太优秀，一优秀就自大，没有什么不及别人就很自大，那么以至于他们不听保罗的管，也在奉献的事上很有自己的意见，不大肯奉献，那么也不肯管制自己的弟兄姐妹，有跟继母同居的也不把他们赶出去，不听保罗的话。我们很感谢主，各位，保罗也很强硬哦，保罗很温柔，常常哭泣，常常忍耐，但是保罗不是懦弱的。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里面都有讲，你要我怎么去，你们是带着什么样的态度去，是带着权杖去吗？保罗说我不希望这个样子，但是如果你们不悔改，我会带着权柄去。所以基督徒并不是懦弱，当神给我们的权柄，求主让我们恰当的来使用。这一点当然都不是很容易了，我们需要互相尊重，我们也需要尊重上帝，我们也需要使用权柄，我们需要管教儿女，这些都有它的困难。不过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社会，在家庭，记得你既是一个要顺服权柄的人，你也是一个或多或少 需要使用权柄来管理人的人，那么最重要你要用权柄能够管理你自己，但是你要能够使用权柄的好，各位你真的要听权柄，你要能把上帝的话讲出来，你一定要愿意听上帝的话，你不要说这篇道谁应该听一听，每一篇道我们自己应该听，我自己也是一样。好，但保罗也很有信心，虽然哥林多教会很不好管，但是他有信心，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讲到说，我们第三章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是在我们因着基督对我们的慈爱，所以我们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能够完成主给我们的使命。各位，教会一定会得胜的，神的儿女一定会蒙恩的，虽然可能有几天几年甚至几个世纪的软弱和败坏都可能有，中世纪很黑暗，教会的真理在这100年来我觉得也很多地方被很多的光都发不出来，但是我们相信基督能够完成他的工作，不仅是救赎的工作，而且包括让教会充满了荣耀，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所讲的，教会充满了荣耀。那教会充满了荣耀，每一个神的仆人都不要觉得自己有多大的功劳。保罗说第四章的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我们是瓦器，但是我们里面有宝贝，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里面有神的话，我们里面有基督。那么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在提到，我们能够这个宝贝其实也是福音，这福音就是基督的爱，这福音就是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事，叫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得美好。第五章的第14节，我很喜欢这句话，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不是被律法的鞭子鞭策的，虽然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些，我们不是被律法的好处那个胡萝卜和棒子来威迫利诱的，虽然我们的肉体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些，我们最基本的还是有信心，信心就是不断的更多的更全面的更深刻的认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特别是十字架的恩惠和慈爱，那让我们常被这样的爱激励。第六章哈，常常被说成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不能结婚的一些经文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14节，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的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然后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各位，这一段经文不要把它了解成我们不能跟非基督徒结婚，虽然很多人这样用，这一段经文呢不只是说不要同父异轭，他有说不相配、不相交、不相通、不相合、不相干、不相同，有六个不相，然后说你们要从他们中间出来。错误的理解，在教会历史上有错误理解，就是说基督徒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到一个小岛上，到一个沙漠上，到一片乐土，到贝里斯去，我们建立一个纯粹没有罪人没有不信主的教会。各位，这是错误的认识。我们昨天已经讲了，我们活在罪恶的世界中，我们不但不离开，我们还进入这个罪恶的世界，所以我们跟不信主的人可以一起工作，可以一起打篮球，可以一起做捷运， 那么甚至真的你的家里人，你是第一个信耶稣的，你不必就离开你的家，你跟你丈夫都不信主，你信了耶稣，你也不必离开你丈夫，就是我们仍然进入这个世界，但是不相配、不相交、不相合、不相通、不相同是什么意思？从他们中间出来是什么意思？仍然是我一再讲的，就是我们的心跟他们的心不一样，我们做任何事的动机和动力都是信神，而他们跟我们这些地方，他们这个地方跟我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不是信神在做事，他们不是信神在结婚，他们不是信神在吃喝，他们不是信神在嫁娶，我们是信神来做每件事情。好，那么所以让我们的心专心信神，然后我们跟世人在一起相处。那么后面第七章讲到除去一切的污秽啊，那么也是指着我们心灵中的污秽。第八章哈，他讲到第八章第就第八章以后都讲到说，那个哥林多教会一个很丢脸的或者很不理想的情形，就是哥林多教会说要奉献却一直在拖不肯奉献。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只打雷不下雨的教会，说了一大堆没有行动，也是他们会能说不能行嘛。那我们这也是需要求主帮助我们的。好，那我们哥林多后书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看加拉太书。加拉太书呢同样是跟罗马书类似，只是更集中的在讲因信称义，就是加拉太的各教会，那是以前保罗大概是第一次去传道的那个地方，加拉太的教会。你们在上新约导论的时候可能也有很多这种讨论，就是南加拉太北加拉太这些争执，我不太懂这些东西啊，所以我也不觉得这些很重要。到底保罗写给哪个地方的不太重要，不过我比较接受的就是他第一次出去传道，在哥林多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四章这些所去过的这些地方，保罗在这里传道都是外邦人，或者绝大多数都是外邦人信主了，他们接受了因信称义，他们知道信耶稣就得到永生了。可是保罗走了以后，就有犹太教的基督徒来讲，你们信耶稣是不够的，你们还要受割礼，你们还要守安息日，你们还要守律法，你们还要献祭，这样才行。那么有一些信徒也好像接受了，保罗就严严的责备他们，那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九节，我稀奇你们怎么这么快就离开了福音，离开了因信称义的道。然后保罗说他传给他们的福音是从神来的，不是在耶路撒冷学的，不是任何一个使徒教他的，是从神来的。因为是从神来的，所以这个权威不下于任何一个使徒。那么他就是他不要任何一个使徒甚至天使来讲任何的话，让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又回到了律法之下。那么他也责备保罗，也提到一件事情，就提到在安提阿的时候彼得所做的错事。那么保罗在责备彼得之后就没有讲历史上的事，就专门讲对加拉太人要讲的因信称义。那我也是读一下就好了，我们没有时间去详细解。加拉太书第二章 第十五节，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称义，不是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我再说一次，这是我们的天性，这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有的天性，堕落罪恶的天性，看起来理所当然，我们要称义，我们要被称赞，我们要被人说好，就是要有好行为。好行为就是遵守律法，好行为就是肉体遵守律法。我们被人称赞，总是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行为，肉体这里没有恶意啊，就是我们的表现。我们被人说漂亮，就是我们的面孔漂亮，我们被人说聪明，就是我们表现出聪明的行为，我们被人说好，就是遵守了道德的法则。这个没有坏，保罗是在提醒我们，在神面前被神肯定，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因为我们不够完全，神要的是完全。不仅是我们本来就有罪了，就算我们没有罪，我们行出来的也不够完全。就是我们姑且这样，不能啊，对不起，我刚刚还是收回好了，因为我们都在罪恶里面。我这样讲，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靠着圣灵所行的美好的事，圣灵的果子，仍然不能叫我们称义。因为那些固然是圣灵的果子，是美好的，我们也希望有，但是它不够完全。你被神称义，圣经始终在强调，不是行为，始终是要耶稣，就是信耶稣，耶稣所做的事。所以你不要说我称义 99% 是耶稣，我1%的行为，那都不行的。称义被上帝肯定，完全是耶稣，不是因为行律法。律法非常好，就是因为律法很好，就是因为律法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根本不是要废掉律法。耶稣来也不是要废掉律法，耶稣我们刚刚讲做挽回祭，不管是道成肉身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或者是在十字架上所做的，都是为我们成全了律法。只有耶稣做的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不是靠律法，律法是很好的，律法就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而言，我们重生得救，老我罪人还在，我们仍然需要律法。就我们重生得救了，我们是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还是一个婴孩，我们也还需要律法来教我们。所以我们仍然需要律法，但是律法不能叫我们称义，我们需要律法来指导我们，来提醒我们，来责备我们。但是我们一切行动的动机，记得刚刚讲的吗？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如果我们想要用律法来勉励我们，那就不对了啊！我们只是因为我们还是孩子，我们还是罪人，所以我们需要律法来教导我们，来责备我们。在第三章里面，他提醒我们，第三章十节，也是我们华人教会实在很需要被提醒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我们都会想，凡以违反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他居然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行律法为本，这还不好吗？为什么会被咒诅？因为律法要求完全，你用行律法来讨神的喜悦，那就一定不能讨神的喜悦，只能受咒诅，因为不够完全。所以他继续讲啊，就这段经文也是第三章十一节，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不管是爱的律法，不管是旧约的律法，登山宝训的律法，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各位，律法就是神要我们做的，福音就是神为我们做的。神要我们做的就是要爱神爱人，这是所有的律法。神为我们做的就是使我们能爱神爱人，就福音律法的总目标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罪恶，我们的有限，使我们不能做主要我们做的，所以我们需要福音使我们接受主为我们做的。律法是主要我们做的，福音是主为我们做的。律法是命令句 do 做，福音是 done 神已经成就了。好，我们不能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律法只叫我们产生得到各样的咒诅，因为我们行不好，所以让我们不要在律法之下，让我们虽然因着我们的幼小和我们仍有罪恶，仍在律法之下，让我们还有一个时候，也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的，我们因着传福音，我们在律法之下，要得着律法之下的人。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越来越被神的爱感动，使我们越来越被神的爱感动来做事，越成熟长大。在第四章第八节，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这些懦弱无用的小学，其实就是不同形式的律法，没有办法叫我们称义。不是律法不好，是因为肉体的软弱，我们已经卖给罪了。律法很好啊，请再一再记得，律法是非常伟大的，非常美好的。只是因为我们的罪，所以它只会定我们的罪，让我们被咒诅。而我们重生得救以后，我们开始会越来越喜悦律法，遵行律法，但始终不会是完全的，始终是基督在激励我们。我不知道各位，我们在座的人，你会不会在像诗篇119篇一样，诗篇119篇整篇都在讲我何等爱慕耶和华的律法，比蜜更甜。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还没有，我并不爱神的律法，我没有想到神的律法就好高兴，我想到吃喝玩乐很高兴，想到神的律法没有那么高兴。但是也希望我们在逐渐成熟长大中，神的爱，神律法总结就是要爱神爱人了，但是在福音的恩典下，我们越来越认识神的福音的恩典，我们越来越得到神的爱，那么我们也就越来越能够爱神爱人。所以你的基础还是神的爱，神对你的爱。好，你看第四章的第21节也有讲到，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哎，你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哦，我们每个人都不愿意在律法以下，怎么会说在愿意在律法以下？就是愿意在律法，不愿意在律法以下，是一般我们熟悉的罪恶，我们不想被律法约束。我们不熟悉的罪恶是愿意在律法以下，也就是我们想要靠着律法夸口。这种最平常发生的就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要以律法来夸口，其实他不知道他并没有守好律法。哦，各位，我们不要在律法之下，我们要在恩典之下。在律法之下就是做奴隶。他讲了很重的话哦，第四章三十节，经上怎么说呢？是说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这个自主也可以翻成自由，就是我们在基督底下就自由了，不再在律法之下。 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了。你一定要站得稳。你第五章第一节，我们基督释放我们，叫我们得自由，要站得稳，就是不要再回到律法底下。好，我还是又说，我们是还需要律法，就我们还是罪人，就我们的心造的人还幼小，就我们需要传福音在律法以下的人，我们还是在律法以下，还是会，但是让我们不要被他辖制，就是我们总是被基督白白的爱来感动。神提醒我们哦，如果想要受割礼，想要守律法，就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那是第五章第三节。然后他很严肃的、很严重的警告我们，第四节：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哦，各位，不要靠律法称义，律法很好，但是不能叫我们称义。好，这是加拉太书，我们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